一起发生在黑龙江的案子。本以为英雄救美之后会捕获爱情的，可没想到这爱情是捕获到了。不过美女在跟自己同居时，居然还暗地里跟另外一个大款勾搭。哎呀，这啥意思啊？女友这是在骑驴找马吗？他感到很愤怒，感到尊严受到了伤害。为了挽回尊严，他决定去捉奸。2016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孙国富正在往家走，突然听到有个女人在大喊：“来人呐，抓贼呀！”嫉恶如仇的孙国富闻声望去，只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正在抢夺一个女子的挎包，女子扯着挎包的袋子，可身体却已经被拽倒在地上了。而那个抢包的男子则拽着皮包，猛地一使劲就把包抢到了手里，然后驾驶着摩托车就逃离现场。当时孙国富距离抢包现场有20多米远，要想奔过去帮忙已经不可能了。不过巧就巧在摩托车正向他这边飞驰过来，也就在摩托车和自己交臂的一瞬间，他突然跨出一步，然后就迅速出了手，不但把男子抓在手里的包给夺了下来，还把他的摩托车也给拽到了。哎呦，孙国富吓了一跳，他也生怕自己给那个男子造成什么伤害，那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呀。不过还好那个男子的手一直抓着摩托车的把手，很快就爬了起来，他迅速的扶起摩托车来，加大油门就跑了。等孙国富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又想再冲上去追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不得不停了下来，看了看手中的包。孙国富拿着包向事发现场走去，而刚才孙国富出手的那一幕被那个女子看在了眼里。此时孙国富拿着自己的包朝他走来时，那女子愣了一下之后这才反应过来。
啊，大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孙国富边递过包边说，动作稍慢一步，让那个家伙跑了，跑就跑了吧，你没有受到什么伤就好啊，你打开包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啊？女子打开包看了看，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缺，太谢谢你了。
得嘞，不客气。刚才是咋回事啊？你怎么让他给抢了呀？原来女子名叫李美，在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端午节单位分了一袋大米，李美就打车将米运到了楼下。可就在他低头准备搬米时，骑摩托车的男子突然冲上前去，就抢走了他的包。李美在诉说的时候，一双大眼睛因为惊魂未定而扑闪扑闪的不停的这么忽闪着。孙国富有点不敢与之对视。李美看起来也就30多岁，有着成熟女性的丰腴美，而且她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优雅姿态更让身为普通工人的孙国富着迷。此时看着李美打算自己搬米，孙国富又是二话没说，就把米帮她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帮她把米搬上了楼。为了感谢孙国富，李美请他吃了顿饭。在吃饭时，孙国富才知道李美已经44岁了，离婚多年，一直没有再婚。而51岁的孙国富也是离婚多年，二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都有过婚姻挫折的男女，那是越唠越投机。这顿饭他们吃得很愉快，并且留下了各自的联系方式。此后孙国富就经常来帮李美干活，李美也是感觉重新找到了被呵护的感觉。过了多年的单身生活，他觉得自己身边确实需要一个男人，但是他对孙国富的工人身份不太满意。尽管孙国富对他频频示爱吧，但他还是没有回应。2016年11月，李美的母亲突然患病住院了，她一时无法凑齐手术费，急得直跺脚。孙国富知道之后，二话不说，将自己积攒的3万块钱就给李美送去了，以此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母亲出院之后，李美在家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感谢孙国富，也就是这次借着酒意，他们有了肌肤之亲。和李美发生关系之后，孙国富就认为自己已经捕获了李美的芳心，便开始以他的准丈夫身份出现。有人疼爱自己，李美感觉到很幸福，而且她从心底里觉得憨厚老实的孙国富对自己是真心实意的。然而她也没有逃过爱慕虚荣，她既要男朋友对她照顾有加，百依百顺， 还希望男朋友身居高位，有钱有势。孙国富对他的好是没啥可说的，但是他的身份却只是个工人，工资不多，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会在朋友面前丢面子的，因为他身边的姐妹都过得比他好，不但有房有车，而且穿的用的都很上档次。当孙国富跟他谈起结婚的事儿时，李美则跟他说，自己还没有走出第一次婚姻的阴影，不想结婚。而孙国富他就不太相信李美的话，就想方设法的去套话。一次酒后，半醉的李美终于是打开了话匣子。李美在20岁时与同单位的吴海相爱并且结婚。新婚时二人恩爱有加，过了一段不错的婚姻生活。那时吴海和李美的岁数都不大，对生活的要求也并不高，也是没有多少耐性和包容性。当激情渐渐消逝，生活中的琐碎增多之后，两个年轻人的棱角就渐显，矛盾也是越来越多，经常为对方今天没帮自己叠衣服，没帮自己泡面等一些小事这么争吵着。并且二人一有矛盾呢，就用冷战来应对。这不行啊，为了能让吴海像处对象那会儿对待自己，李美就故意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和单位里的同事也是有说有笑。李美的变化让吴海就产生了怀疑，但是吧，他又抓不到把柄，也只能是疑神疑鬼的。几天之后，满腹心事的吴海跟自己几个哥们就喝了点小酒，回家之后又跟李美吵了起来。他指责李美在单位上班是眉来眼去的勾引男同事，李美向他解释，可是这事情还没说明白呢，二人又是大吵了一架。李美感觉到很窝火，他也感受到吴海不可理喻，因此当吴海再旧事重提时，李美就选择用沉默来面对。吴海就认为李美的沉默是一种默认，就更加坚信了他有外心。一次吴海邀请一个男同事来家里喝酒，因为都是同事，李美就炒了几个拿手小菜。期间作为女主人，李美给这位同事敬了几杯酒，又是夹了几回菜。就是这样，吴海的心里又泛起酸来。等同事走了之后，酒劲上来的吴海又是爆发了，一边谩骂李美，一边对李美是拳打脚踢。这下伤透了心的李美决定离婚。可是就在李美准备和吴海离婚时，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知道李美怀孕之后，吴海很高兴，表示自己依然爱着李美，希望她念及夫妻之情不离婚，并且生下这个孩子。李美她同样不希望孩子生下来就生活在单亲家庭，最终还是选择了忍让，盼望吴海能改好。吴海也确实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天天细心地照顾着李美。李美在怀孕四个月时，一个男同事来家里向她借学习资料，结果被下了班的吴海撞了个正着。等同事走后，吴海的疑心病又犯了，二话没说，对着李美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结果就致使李美流了产。李美彻底绝望了，出院之后，她坚决地与吴海离了婚。既然李美因为第一次婚姻而受到了伤害，孙国富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安抚他那受伤的心。从这之后，他也就不再打听他的过去了，也不再过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有时李美在外边喝多了酒，他也不问为何喝这么多酒，跟谁喝的，而是默默地伺候他洗漱，还为他清洗弄脏了的衣服。这是吧，孙国富的表现虽然让李美很感动，但是李美仍然没有跟他领证的想法。每次孙国富谈到这个话题，他总是说，我们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跟结婚有什么两样啊？孙国富则认为，自己既然跟李美已经形同夫妻了，只要他不离开自己，那领证是迟早的事儿。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想法太天真了。2017年3月，李美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一个包工头张维山。49岁的张维山长得一表人才，谈吐不凡。重女一男的席间，张维山一直是主导着话题，吹嘘着自己的事业做得有多大，收入有多高。接着为了显示自己真的有实力， 饭后，张维山又是主动买了单，并且趁机邀请出席的所有女士去 KTV 里唱歌。疯玩了一晚上之后，李美和张维山就互有好感起来，结束时互留了电话。之后张维山就经常约着李美喝咖啡。张维山又跟李美谈起了自己的家庭，说他妻子因为有妇科病，多年以来一直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张维山说得很可怜，博得了李美的同情。看李美被自己的花言巧语打动了，张维山就开始对李美展开攻势，对他说是一见钟情，那次饭后的 KTV 其实就是为了他而请的，就是为了和他相处而制造机会。几天之后，张维山给李美买了99朵红玫瑰，让花店的人给他送去单位里，这让李美在同事面前赚足了面子。到了下班之后，李美又是看到张维山开着奔驰在等他，上了车，张维山又是拿出一套高档的衣服和首饰相送，李美就如同喝了美酒一样，她的心都醉了。他们先是来到一家酒店共进浪漫的晚餐，一瓶红酒过后，二人就滚到了床上。那一夜李美没有回家，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鬼混着。再后来，包工头张维善还向李美承诺说会给他买一套楼房，条件是李美不能再找对象结婚了。一边是出手阔绰的张维善，一边是收入寒酸的孙国富，李美选择的天平就彻底向张维善倾斜了。李美认为跟张维善在一起，那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6月27日，李美说要去打麻将，张维善掏出钱夹子给了他2000块钱，然后开着车送李美去麻将馆。可结果他们却被来麻将馆找李美的孙国富撞到了。就是李美和包工头张维山交往时，因为他也不确定这位包工头会不会要他，所以就一直抱着骑驴找马的心态，既不和孙国富分手，又和这包工头这么相处着。为了躲避孙国富，每次和张维山约会时，李美总是找种种理由来欺骗他。孙国富并不知道李美移情别恋，他以为李美是真的有事才不能见自己呢，可没想到他却撞见了李美居然傍上了一个有豪车的大款。看着他们搂搂抱抱有说有笑的样子，孙国富立刻明白过来，他自己被李美当猴耍了。在张维山开车离开之后，孙国富就打电话给李美说要唠唠，李美同意了。他来到李美家里，李美明确表示要分手，原因很简单，孙国富不能给自己富足的生活，张维山才是能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男人。你一个月只有3000元的收入，一半要用于自己治疗糖尿病，你拿什么来补贴家用，补贴我呀？既然你不能让我过上富裕的生活，那分手对咱们来说是最明智的选择。他有妻子哎，他能给你安定的婚姻吗？你跟他只能当一个被人唾弃的二奶。我愿意，我愿意给他当二奶，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啊？行，既然你当初就想跟别人当二奶，那你还挂着我干什么呀？
哼，我就是跟你玩玩喽，我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跟你结婚。
你好。孙国富愤愤地离开了。当天晚上，孙国富是一夜未睡，李美的话不时在耳边回响着，他是越想越憋屈。他认为自己被甩，归根结底是张维山的介入，他也气李美欺骗他，如果不想跟他结婚，那压根就别给他这种希望啊。可是现在他付出了这么多的真情，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不是成了一个大傻子吗？不行，我得找李美讨个说法。6月28日15时许，孙国富来到李美家，他看到李美的电动车停在楼下，知道他在家，就去敲门。可是敲了半天没人应，于是他就给李美打电话，听着手机是在屋中响着，可是李美就是不给自己开门。他气急，那是边砸门边大喊：“李美，开门！”过了好一会儿，李美才把门打开。为啥这么半天才给我开门呢？满腔怒火的孙国富边问边往屋里闯，一进屋他就看到张维山穿着睡衣斜靠在床上，还用挑衅似的目光看着他。一想到张维山刚才可能正在跟李美在床上缠绵，孙国富立刻血往上涌， 他快步上前，猛地就甩了张维山一记耳光，一边大骂他不要脸，一边又是冲向了茶几，抄起了水果刀。
哎，李美见状急忙上前阻止，孙国富不由分说，猛地向李美连刺了两刀，李美瘫倒在地。
可是包工头张维山那边不干了，被孙国富打了一巴掌不说啊，又看他到茶几上去拿刀了，不甘束手待毙的张维山马上冲进了厨房，拎起一把菜刀来，又返回屋里。看到孙国富用刀捅倒了李美，张维山也是气急，他抡起菜刀来就砍向了孙国富。孙国富呢，虽然头部挨了两刀，但他还是持刀向张维山的胸口猛刺着，很快张维山也瘫倒在了地上。
见此情形，孙国富才稍稍的清醒过来，他用毛巾捂着头，匆匆的逃离现场。
身受重伤的李美马上打电话报警，随后又是拨打了120。不过遗憾的是，李美经抢救脱险了，但是张维山却不治身亡。在医院，李美看到了包工头张维山的妻子，她前来处理丈夫的后事。她这才知道张维山的妻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妇科病。6月29日，警方将孙国富抓获。孙国富在受审时也是后悔地说道，是李美骑驴找马的做法惹怒了他，又毁了他。他还表示，他和受害者张维山同样都是受害者。8月23日，孙国富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